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你每天的决定有多少是真智慧？
时间不够用哦，
话刚出口就伤害人了，好心做保，结果被坑，连蚂蚁都笑我懒了。
穿越盛宴行第四站，真有意思，六节节目六场，
智慧觉醒。
智慧不遥远，就在
下一次开口，下一个选择里。
喜乐喜乐真喜乐，跟随主不迷路了。
真有意思，真言真的有意思，神的话语真的有意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欢迎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海义梁安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圣经准备好了没有？真言准备好了没有？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比较多的，不可能一章一章的看，我们会围绕一个主题，就是一个核心的主题，智慧。昨天那集呢，谈到懒惰人，如果我们拥有智慧，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懒惰人。来自世界的一套成功法则告诉你，你要更努力啊，莱安。海义，你要更有才华。小燕，你要抓住机会啊。但是箴言却给出一条完全相反的思路，真正的成功不是从做多少、做更多开始，而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穿越盛宴行真有意思呢，今天我们查考比红宝石更宝贵的智慧。有一位诗经学者科德纳，他认为智慧的传授呢，应该是面向普罗大众的，为了帮助所有人应对日常生活，不是面向精英阶层，为了给他们追求学术的研究的。智慧呢，在任何地方向每个人显现的。我们现在先称一称智慧的分量有多重呢？你怎么在智慧的引导下呢，过好每一天的呢？
怎么样称一称？太重了，
嗯，
重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物质的财富啦、地位呀、包括人的感情、亲情、友情、爱情。
嗯，
箴言书九章十节说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嘛。我原来的时候觉得智慧的人应该是精英，哎，应该是做什么都可以，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自从信了耶稣以后，读到这个箴言书九章十节以后，哦，我会发现我也可以得着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所以我信了耶稣了，我就得着这个智慧了。
在座的三位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可以得着智慧，我们都可以是才德的妇人，只要你遵行神的话语。刚才说了，智慧是面向所有人的，它的分量在于它能够救人脱离死亡、愚昧、贫穷、网罗。它不是有没有都无所谓的装饰品，智慧是生命的锚，也帮助我们对准方向的。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它向每个人说话。无论你说我是忙着顾小孩的母亲也好，我是辛苦工作的上班族，我是迷茫的青少年，还是正在受欺压的人，智慧都在呼喊你。重点是我们能听见吗？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出呼声吗？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七节，作者怎么把智慧人格化呢？海义，我们先读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箴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箴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还有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
智慧被作者描述的像个女人那样啊，到底她用了哪些戏剧化的手法描述智慧呢？说说你的观察吧。
这个呢，你看神呢，他不隐藏真理的，因为智慧也是神的真理，他是主动的去寻找迷失的人，发出对人的这个劝诫和呼召。古代的时候，以色列的街市啊、宽阔处啊、城门口是百姓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呢有议事、开会、往来交易，一个公共的场合，人流量非常的大，也是最贴近大众的生活的地方。所以作者呢将智慧比作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你说她是个女人是不是？你刚才说好像个女人，
好像个女人呢
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大声的劝诫啊，因为她婆婆妈妈嘛，劝诫苦口婆心的就好像神的这个心意，她主动临到每一个普通的人，不管你是高地位还是低地位，还是个普通的百姓，她的话语临到每一个普通的人。那智慧奔走在街市、宽阔的大道，还是热闹的街头，还是城门口，这些人群聚集最多的地方，是主动的、大声的发声的、公开的，不分场合、不分人群，热切的向这个世人传达告诫，传达神的话语、真理。
他是很热切的。真的有些学者读完箴言呢，会觉得作者把智慧呢描述像一个很伟大、很慷慨的公主，很乐意分享礼物给百姓的。希伯来文这里的智慧呢，它是个复数来的，很多很多。正如神拥有无比无限的智慧，神可以借着各种智慧向人类启示的。第一章首先就让你见到智慧它是公开的，它不是躲躲藏藏，它是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喊叫，来来往往的有开会的，有做买卖的，各个阶层的人都会出现在城门口的。所以智慧呢，肯定不是存放在象牙塔，也不是专属于学术界的精英分子，智慧是任何阶层的人都能够得到的。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呼喊的内容是什么，特别针对哪一类人呢？刚才读的经文让我们见到智慧积极向哪三类人呼喊呢？又有这个常用的片语要到几时，昨天我们也见到要到几时这个迫切情感的片语，它呈现一种怎么样的情感呢？海一，我们先说一下到底它向哪些人呼喊呢？
像三种人，就是愚昧人、亵慢人和愚顽人，这三种人都是不愿意听智慧的人，也就是不敬畏神的人，指出他们一定要听啊。就像刚一会儿说是一个女人一样，在婆婆妈妈的，我也是做妈妈的嘛，这个婆婆妈妈的同时带着一种爱的，愿意我在这婆婆妈妈的说你能够听进去，
为你好的是为了爱的缘故的。幻想一个叫智慧的女人站在城门口大声的呼喊说，愚昧人呐、亵慢人呐、愚顽人呐，你们听见了吗？朝我这边看。智慧责备的对象是三种执迷不悟的人，他们沉浸在自我欺骗，其实他们的思维模式呢并不复杂的，头脑简单，行事鲁莽愚蠢。我们看一下思高译本怎么翻译呢，说他们憎恨知识，新译本的翻译是不喜欢明白事理。被拟人化的智慧呢，比较像用先知的口吻语气呢，向懵懂无知的少年人说话，劝诫他们你们要赶紧回转醒悟，谦卑的接受教导，尽快离开罪恶。但是呢，你说是说了，喊也喊过了，还有很多不爱听的人的。拒绝智慧的人他们会有什么后果呢？在生活当中，那些硬是要逆向驾驶的人，他们正走向一条怎么样的路呢？
人如果执意的拒绝劝诫，轻慢神的话语，到时候等到灾难临近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帮助。其实都是 自食恶果、
嗯、
因为你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结局，所以拒绝智慧的人在生活当中他是违背真理任意而行的。现在我想想哈，每天人类所用的这个智慧都是自以为是的，就是在造这个巴别塔，他没有真正从神那里领受智慧，所以人以自己的这个智慧很顽梗的，他越觉得智慧高深呢，建的这个巴别塔越高，他越与神敌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最终呢、嗯、背道而驰，和神只能走向失败亏损、嗯、
就是一套自己弄出来的法则，也不是来自神的智慧的。经文清楚说到，灾难会临到他们，像风一样的，你是不能抗拒抵挡的，恐惧会攫取他们，灾祸逼着他们意识到，原来我拒绝智慧，原来我远离神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智慧不是成功学，拥有智慧不能保证你飞黄腾达的，但是拥有智慧能够让你在一个堕落纷乱充满愚昧的世界里好好活着，忠心活着，平安活着。我举个例子，昨天晚上呢，我就看了一档的综艺节目，观众来信分享感情问题，那个男人呢，他很苦恼地说，我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原来我老婆一点卫生意识都没有的，邋里邋遢的，不爱收拾的，家里非常的乱。结果四个主持人异口同声地调侃他说，你真笨呐、啊，你是清朝古代人来吗？哪有人不同居就结婚呢？蠢死了，你先同居，你就先见到他那种恶习，你就不会跟他结婚了，真笨死。我看完以后呢，心里真的很不平安，到底谁笨谁蠢呢？到底谁在逆向驾驶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呢？千万不要藐视智慧的责备，对抗拒的人来说，他轻到可以忽视，没有都无所谓的，不过对听从的人来说呢，他重到撑起整个人生的。
有的时候人也会有思想上的懒惰吧，就愿意光刷视频了，不用动脑了。
正值学习的时候我们荒废学业，工作的时候该打拼你却贪想安逸，你有这个技能也不愿意勤劳付出。
有的时候同事就跟我说，我就不愿意带着你，每一次带着你都特别的辛苦。我说好，下一次你就不要带我，等着回来。他就是跟我说，我今天后悔没带你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带的那个人虽然力气大，但是他不使劲，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抬的，还不如带着你。
有句话说，学好很难、
嗯、
学坏很容易，
半天就行了，
真的是事实。
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里面就没有懒惰了，我们里面仍然有，只有靠着主甘心乐意的把神差遣我们的事情去完成，因为我们最后要向神去交账嘛。
永恒的光明，主耶稣是你。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就会知道什么行为害人不浅，什么行为容神一人。你想拥有属天的无与伦比的智慧吗？经文反反复复把智慧跟银子贵重的财宝比较的几处的经文，请海一先帮我们读箴言三章还有八章的经文。
箴言三章十四十五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箴言八章十一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箴言八章十八十九节，丰富尊贵的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谢谢，听的是箴言三章还有八章的经文呢。 没有人会否认《所罗门箴言》的作者超级有钱，是吗？
是，
超级有钱。为什么他会用藏藏家中的词语“胜过强如不足比较”描述智慧的价值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智慧在本质上有哪些是金银财宝永远都替代不了的呢？
他拥有这么多的富贵的东西，但是呢，他都说智慧是没有办法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他求的就是智慧。可能他的智慧呢，我们都没有，所以你无法想象他看到的那个智慧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自己深深的就知道了金银珠宝的这些价值，他没有办法跟智慧相比。智慧从神而来，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你没有听说过有金有银就有智慧的，而且呢，金银呢也只是满足人短暂的物质需求，它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没有办法指给人人生的道路和方向，也没有办法教导人怎么样胜过患难，没有办法带给人永生，我们灵魂的安息。其实这些都是金银珠宝没有办法代替智慧的地方。
我们不是要贬低金银珠宝的价值，那些都是神供应、神赏赐的。但是如果你搜集全世界所有名贵的珍品，加起来都不如智慧，或者说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面的，所罗门恳切地劝诫我们每个人要寻求智慧。统治一个国家，管理百姓，不是看你国家库房里有多少金银财宝。他知道我有一颗聪明的心才能判断这么多的百姓，其他的不是没有价值，但是很有限的。智慧赋予人一种品格修养的，带来金钱提供不了的满足感。所罗门真的很有钱的，他承继了大卫丰厚的遗产，加上他自己非常的聪明的，但他也知道我跟神建立关系，我拥有金钱的品格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远胜过人对物质一切的渴望的。刚才海义读的几处经文，能不能够重塑你生命的排序，或者让你更加坚定的守住我已经排列好的次序呢？再想想有什么情况底下呢，有些人宁愿选择经营，也根本不想拥有智慧的呢？
如果说是靠自己改变固有的一些观念的话，那是很难的。唯有神启示，我们才能够去选择智慧。我们刚一会儿读的经文一样所说的，智慧化作呼喊者，然后主动的在热闹的街头啊，在城门口啊，在城中啊发出那些言语。其实智慧是无处不在的，让所有人都拥有这个智慧的。什么情况下一般满足自我的时候宁愿选择珍珠而不想拥有智慧的，那我就觉得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认为好的时候，只是满足眼目的情欲的时候，那就会选择，哎呀，我拥有这个要比智慧要好，我只选择现在当下满足自我的需要。
说到个重点，自我的需要。有的人为什么拒绝智慧呢？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我还想继续走我定好的路，或者那个人根本不明白来自神管教的智慧对于他的生命前路有多重要，甚至能带来颠覆性的改变，他不知道也不想进一步的了解认识，结果这个陋习变成习惯，这个歪路成了舒坦的捷径，所以不想改变。神的智慧会光照人的罪的，呼召人悔改。真正拥有了这种智慧，马上你就能够看清楚我有多骄傲，这些得罪神的都必须给扔掉。但有的人就是舍不得啊，舍不得离弃过去的生活，他没办法跟过去的自己道别，宁愿保留不义之财继续享乐，也不想智慧你来搅扰我感觉很舒服的生活。你羡慕有钱人感觉那个金银很难赚，但相比之下，金银是一个非常低门槛的选项来的，你拥有就好，你用不着改变生命的。但是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请问有什么益处呢？追求财富会使人腐败，追求智慧 带来造就人的财富，到底要不要财富好呢？怎么解读这两句看起来有点矛盾的话呢？
嗯，其实追求财富会使人腐败，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也深受其害的。
是吗？
因为从小我们家庭的教育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追求权，追求财富。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就是这样的嘛，比如普通的一部车子，我的存心呢，买这个车子就是它能够在我们家人遮风挡雨就好了。但是呢，我的亲人哈，我的表姐生活的圈子和他们所追求的这个财富就是要攀比。他有了奔驰又要换一个卡宴，换完卡宴他现在开的是玛莎拉蒂，就是一直都在这样的追求财富当中，他越来越不满足。所以单单贪心追求财富呢，以财富为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人就很容易迷失了本心，他不知道他买这个车是为了什么。所以最终反而被这个财富捆绑了，他不自由了。他每次跑过来有时候打电话诉苦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苦，他不会觉得他拥有的这些财富是他的享受。所以有的时候我看神叫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神对我们的保守。
从你家族的成员里头真的看到有的人追求财富呢会使人腐败的，他越走越迷失了。刚才说的这两句呢，第一个，如果我们真的把财富当成终极目标，有的人可能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他甚至把金钱视为安全感的来源，财富变成你的偶像了，这个人会越来越贪心、冷漠、骄傲。第二句呢，追求智慧带来造就人的财富，我不知道你怎么解读这句话呢？
就像刚一会儿老师所说的，当我们不是满足这一个当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贪念就会越来越多。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那里所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所以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足以就看到过度的追求财富，人就离开了本心。我们很多的时候生活当中并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主要是人的里面的欲望无休止。
财富金钱它是中性的，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有爱心的富人，他们真的愿意把财富用来帮助贫穷的人的。当人寻求智慧，就会培养出正直、怜悯、节制的心，他会把获得的财富用来帮助其他人，照顾他的家庭，造就其他人的生命。所以呢，经文强调是智慧优先于财富，现在不是二选一，而是智慧优先于财富。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我到底要不要财富呢，而在于财富在你心中排第几位呢？你到底有多渴望拥有智慧呢？很明显，箴言的作者情辞迫切的希望你能够求智慧，他也希望每一位读者能够拥有智慧，因为有了智慧你就有幸福的生活了。下面我们来读几处经文，三章还有二十四章的经文。
箴言三章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箴言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箴言二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
箴言三章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大家都希望有福气的，这个有福深层意义是什么呢？希伯来原文意思是幸福快乐。现在这个年头，人人都说我要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到底你懂什么是幸福吗？到底幸福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里告诉我们，幸福的本质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智慧人生。人通过敬畏上帝，持守真理，要想真正的拥有幸福，就离不开智慧的追求。因为神是一切的泉源嘛，他是源头，所以并不是有了神就生活在象牙塔里面，恰恰相反，因为有了神才能够更好的去生活， 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丰盛。因为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让人来荣耀他的，神也乐意把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让我们去享受。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去追求，不要忘了本质，追求神，而不是追求我们自己的自我满足。
神真的很乐意跟每个人分享他所创造的。梁安，我相信呢，你都拥有了神的智慧，那你整个人呢，能够享受到哪些的福分呢？当你拥有，当你拥抱那些的智慧。
其实我在我的人生，信主的生涯当中呢，一点一滴的经历过来，我真正的幸福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听了一场道，尤其是那些大的布道会，当年你一下子就如梦惊醒，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哎呀，好有幸啊，能够今天信主。
嗯，
还有就是传了一个福音，花了很多的心血代价，他由初初的不信，后面呢，一直慢慢的跟他交流。后面他真的觉知，他信了主，到他洗礼的时候，哇，我们都陪着他都会哭。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当中，我认为的幸福。这个蜂蜜我想说一下，为什么古代犹太人喜爱蜂蜜呢？你喜欢喝蜂蜜吗？
当然喜欢。
因为蜂蜜甘甜滋润滋补身心，所以犹太人也喜欢，是犹太人心中美好甘甜舒心的这样一个代表。
嗯，
所以圣经呢也是以蜂蜜来比喻得着智慧以后呢，他的内心和生活一同尝到了甜美滋味的幸福。
大家都会喜欢这个蜂蜜的，因为它有保健的功效的，而且身心灵都会得到满足的。你现在呢，跑到大街上问别人，你希望拥有幸福生活吧？10个10个都会回答你，我当然想了。但是到你深层的问他，那么到底幸福是什么呢？今天箴言的经文告诉我们，幸福的本质像海一，像梁刚才说的，是跟神连接的，有关联的，是来自生命的深层满足、平安还有稳妥。当人有了神的智慧，他整个人被摆在对的位置上面，自然会产生幸福感的。神会供应我们物质上面的，不一定是很有钱很有钱，但是智慧会给你带来你诚实劳动以后的果效啊，人际关系和谐，还有你不会太过于焦虑的，因为你对未来有确信的。我们不是说智慧在这里能够被描述为一位女人吧，在大街上呼喊的女人也可以被描述为伟大慷慨的公主，她两只手拿着长寿，拿着财富，也象征能力跟福气的记号。那么圣经指向的幸福跟世俗我们所理解的有什么区别呢？梁恩就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他品尝过蜂蜜的那种甘甜呢。那么海义呢，你觉得圣经指向的幸福跟我们今天在世界里头听到的有什么区别呢？
是有区别的，这让我想起来盛小梅老师所演唱的幸福的那首诗歌的有一部分歌词啊，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眷顾你。其实这几节歌词也恰恰反映了圣经当中的幸福与世俗的幸福是天壤之别的。世俗认为我拥有权利，我拥有多少财富，然后这就是幸福了。但是呢，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追求的这个幸福就是神的同在。梁安老师所说的，哎呀，当有人信耶稣了，或者是当我们听了一个道了，哎呦，我们那时候觉得真幸福。
那种幸福呢，真的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但是呢，如果你尝过蜂蜜的甘甜呢，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因为它深入心底里。愿我们这群学生们在智慧的学校里头呢，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因为生命跟恩典都是来自于研读神话语的智慧。智慧不是我们去找他，而是他主动来找我们，主动发出呼声的。今天我们看呢，有关智慧的箴言，敬请期待下个礼拜最后两集，我们会谈跟人际关系有关的主题的，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再见，
再见，
再见。
得智慧的人有福，得聪明的人有福，
有福
有福真有福，在主里。